请看列王记下十七章，王下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章，题目是不拜别神，毫无成见，全遵神旨。不拜别神，毫无成见，全遵神旨。那今天两边，一面是讲到以色列，就是北国以色列，因为离弃神，敬拜别神，至终遭到亚述王的攻击而被掳外邦，这是以色列的下场。被掳，为什么被掳？拜别神，离弃的神去拜别神，结果就是被掳。而那边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外邦人哥尼流，他是个意大利的百夫长，他竟然是这样的虔诚，而且带领全家敬畏神，多多行善，常常祷告，所以蒙神纪念，蒙神悦纳，而且救恩就领导他的全家。那今天呢，我们这使徒行传有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哥尼流的意象，第二个意象是彼得的意象，而且这两个意象都有关系，你说多奇妙，是不是？哥尼流的意象啊，就是说叫他去找彼得，把彼得请来；彼得的意象就是神要打破他的成见，让他去外邦，去，你要去，是不是？这飞禽走兽代表外邦人，去传主的福音。结果呢，正思想着意象的时候，下面就敲门了。所以这就是圣灵亲自印证，彼得不去也得去，所以就是受差。所以今天两边相对着被掳与受差，你背逆神，你离弃神，你敬拜别神，什么职业通不出来，只能被掳，蒙羞被掳。你顺服神，听神的话，打破成见，那么就受差遣，把福音就能远远传到外邦。一个是被掳外邦，一个是传至外邦，一个是被掳到外邦，一个是福音带到外邦，传到外邦。所以神所洁净的，我们不可以当作俗而不洁，因为神已经洁净。神怎么洁净呢？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成功了救恩，成了。所以呢，犹太人、外邦人在基督里都同蒙恩，一同蒙恩。所以我们不要瞧不起这个人、那个人啊，这个民族、那个民族，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都是主所爱的，救恩都要领导他们。所以今天神要找到恩典的出口啊，今天特别恩典领导彼得。什么叫做食物？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回答门徒，什么叫食物？神不是说吗？天上的生命叫彼得宰料吃。什么叫食物？耶稣怎么回答？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食物。是我的食物是什么？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这就是食物，不是指着我们吃什么东西。这就是耶稣的食物，我们也应该效法主这样的，该吃的就要吃。所以一面是被掳，一面受差，一面是不尊，一面是肃尊，要立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彼得无可推诿，所以他立刻就去了，就去传福音给外邦。所以两边相对，被掳与受差，不尊与肃尊啊。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小段是七小段，六节对七节，开头是一节对二节，每一段开头是一节对二节，后面是一节对一节。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先看到六节，一节到六节。题目第一段，我们这里分段是分两大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十八节，那么一节到二十一节，就等于三小段合并，三六十八，是不是？三小段合并，一到十八，一到二十一，题目是弃别神，破成见，遵神旨。传外邦，弃别神，弃别神，破成见，遵神旨，传外邦。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传到外邦。最大的一个拦阻是什么？一个是我们里面有别神，一个是我们里面有成见。所以我们要弃掉别神，我们要破掉成见，那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传到外邦。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先从一节到六节，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何西亚是以色列国北国的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王。北国一共十九个王，可以说都拜金牛犊，都没有离开开国的元首耶罗波安。 所造的两个金牛犊，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代代拜金牛犊，一共200多年之久，结果以色列终于亡国。这是神的公义，是神的审判，所以他是最后一个王，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也是个坏王。所以下面说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不行善，他不效法大卫，他只是什么，只是不像以前的以色列诸王，可能稍微好一点，但也是个坏王。后面我们就看到了，又背叛亚述，又投靠埃及，是不是？以后也是他做王了，我们知道根据前一章就知道他是谋杀篡位，那他也是谋杀篡位来做王。那在15章，大家看15章的30节，告诉我们这个何西啊，他怎么做的王？啊，他怎么做的王？他杀害别人，高抬自己，自己做了王，谋杀篡位做王，所以何西啊也是个坏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谋杀篡位而做王，根本没有敬虔的心，是吧？所以第三点，亚述王三万以色上来攻击何西啊，攻击他，因为攻击他，所以他就降服了，他就服侍他，给他进贡，又怕仇敌啊，就给他进贡了。何西啊背叛，那就是到第四节，就是说后来他又背叛了亚述，开头服侍他，给他进贡，后来呢，他看见埃及啊强盛，他又去靠埃及了，所以他就背叛亚述，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结果亚述王知道了，当然不饶他，结果呢就把他锁进，囚在监牢里面啊，他这个也是自找的。为什么被囚啊？你作为一个王，你被囚，就因为你开头啊，你降服亚述，以后你又去投靠埃及，投靠另外一个势力，结果后来自己自取灭亡。所以我们看第5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结果最后被攻取，最后就是被捕。所以以色列被掳，我们知道先后就是2次，先后2次，第一次在15章29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他。亚述王前面有一次来攻击，但是没有掳掠啊，这次来掳掠他们，来掳掠，那就是在15章第一次被掳，第15章夺了许多的地方，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就是15章29节。第一次被掳，现在17章的第7节，17章的第5节以后就告诉我们了，第二次被掳，第二次被掳。我们看第5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他，攻击以色列遍地，来围困了撒玛利亚3年。何西阿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被攻取了，围困3年，结果最后被攻取，将以色列就掳到亚述，这是至终彻底被掳，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亚述地的这些地方，还有马代人的诚意，哈拉、哥散、哈伯，并马代人的诚意，神的儿女被掳，离开了神所赐福的那个应许之地。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犯罪得罪神。利未记十八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今天我们读的同工轮子，是不是就看到啊？以色列地是什么地？就是迦南美地，是因为迦南人作恶犯罪污秽，所以结果怎么样？神说我把他们吐出去，把他们赶出去，我叫你们得这个地。但是神后来说，如果你们也这么犯罪，也这么污秽，也效法外邦，学习这些恶俗，神说我照样把你们吐出去。这不是吐出去了吗？吐出去，所以神的话都应验了，神的话都应验，在利未记18章就提了，犯罪作恶，结果吐出去，人都赶走了，掳到了外邦，掳到了亚述地，这就是到第6节为止。对到这边，我们现在请看一下，请翻过来，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1节到7节，开头是1节对2节，现在我们看1节2节，请翻过来看1节2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你看
看这边是一个谋杀篡位的一个以色列王啊，和那边完全不同，一面是一个以色列的王，一面是一个外邦的官，这个官是一个虔诚的外邦的官，而那边以色列王却是一个 谋杀篡位的一个以色列王，你看看多么不懂。
所
以我们相比较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属神的人还不如那些个外邦人。外邦人倒是非常的敬虔，他们是虔诚的人，而以色列人却是这样的败坏。需要我们深思，需要我们思想自己，我们联系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惭愧啊。
官是吧，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官，是什么官的百夫长，是一个虔诚，特别告诉你这个人是个虔诚人。其实他还没有得到救恩呢，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耶稣，但知道天地有一位真神，他敬虔，他虔诚啊。刚才是个以色列王啊，这边是个虔诚的外邦官，好惭愧啊。我们常常还不如外邦人虔诚，你别以为外邦人有些人敬畏神，只是他们不认识救恩就是了，是不是啊？是一个虔诚的王，虔诚的官。底下呢，给我们看到全家都敬畏神，这点也太可贵呀、啊，可贵呀、啊！他不但自己虔诚，他在你全家都敬畏神，全家是吧、啊？对着那边说，全国背叛神，全国都背叛神，这边全家都敬畏神。不但全家敬畏神，而且这个人是多周济，常祷告，是又敬虔又祷告，是又行善，是吧？多周济，常祷告，对着那边是什么？以色列王，这是最后一个王了，都不离金牛犊，哪里祷告？拜偶像，是吧？不离金牛犊，说明根本没有行善，都是行恶，说明根本也不祷告。拜金牛犊哪有功夫祷告啊？一天忙金子，忙自己的工作，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这就是两边相对，三个意思。我再说一遍啊，一面是什么？多周济，常祷告；一面是都不离金牛犊；一面是全家都敬畏神；一个是全国都背叛神；一面是犯罪的以色列王；一面是虔诚的外邦官啊，也是令人惭愧啊。叠第三节，我们看，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我们就看这节。行善见异象，你行善你一定蒙恩呐、啊，什么恩典呐、啊？哎，他从来没见过异象，结果神的异象会领导他啊。约在深处的时候，那深处就下午的时候，是不是下午？他可能下午的时候他就有虔诚的祷告啊。以色列人常常他们是这样，他是外邦人，他就守住这个祷告，结果怎么就明明的看见一个使者来到，所以两边相对。这一节这边是行善见异象。那么行恶无所见，看见什么？什么也看不见。那边就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在看第四节，哥尼流定睛看他，看这个使者啊，就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我们看这个天使的话里面，注意的是先说什么？你的祷告，祷告蒙悦纳，你的善行才蒙悦纳，是不是？如果你更不祷告，你这个善大概是都为自己，都叫人看，是不是？所以先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个第四点，这边是天使来显现说话，那边是亚述王上来攻击你。这个和西亚王，你这么行恶，神只好用亚述王来管教你，亚述王来了。这边是行善，结果天使来了，你看不一样吧，是不是？你行善行恶会有好的，会有同样的报应吗？不会的，不会的。你行恶，结果怎么？亚述王上来攻击，攻击他。这边你行善，结果天使来显现说话，一面是两面相对，还有一面是敌神作恶，神刑罚。为什么亚述上来？这说明神刑罚，敌神作恶，神刑罚。这边是祷告行善，神纪念，或者神悦纳，是吧？祷告行善，神纪念。所以两面，一面是神责罚，一面是神纪念。再看第五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为什么向他显现呢？就告诉他，让他把彼得请来，把这个使徒请来，请他给你们讲道，你们好得救恩，这恩典就要领导他。所以下面就对他说了，第五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彼得在哪里？第九章末了告诉你，彼得在约帕，是吧？约帕和这个该撒利亚离得很近，我们知道都是在哪里，在以色列的西北的那个岸边，就是这个沿岸的地方的城市，一个是该撒利亚，一个就是因为哥尼流在该撒利亚，是不是？约帕 也是在这个北部。所以你把他请来，请谁呢？称呼彼得的西门。因为什么彼得的西门呢？你最怕的那个削皮匠也叫西门，是不是？别混了，是叫做彼得的那个西门，把他请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遵命前去，神吩咐啊，你就要遵命啊，遵命前去请彼得来。啊，遵命前去干什么？请彼得来。那边是背叛亚述，求靠埃及，去靠势力。亚述又不好了，又背叛了，去靠势力。这样的行乐，这边呢，这边恩典临到，这边告诉你，你遵命前去，你把彼得请来。所以我们不要靠势力，靠才能，神就会预备，预备一位使徒就在附近，就能够把他请来。这个恩典多大！第六点，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这就清楚指示。你看多清楚，地点，他这个家主的名字是谁？谁的家？因为各过去可能根本有街道没有门牌，也不懂得整个按个门号，所以怎么说呢？海边一个削皮匠的西门家里，这个就很清楚了。房子在哪里？房子就在海边上，海边房子一定不多吧？而且是一个削皮匠他的家里。两边相对，那边是背敌围攻，这边是清楚指示。那么你不听神的话，行啊，只有被仇敌整个把你围攻起来，这边清楚的指示。还有刚才第五节啊，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那边因为背叛，所以被揪，后来亚述王来了，把他揪起来，把他监禁起来了，被揪。这边因为听命，所以呢，所以蒙恩。这是相对啊，两个字，一面是被囚，一面是蒙恩。再看第六节啊，一面是被敌围攻，一面是清楚指示。第七点，向他说话的天使去以后，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来，哥尼流立刻行动，可见的这个外邦人，他对主的前程是绝对相信，没有一点怀疑。他没有说哎呀是真是假呀，或者慢慢来吧，他立刻就行动，他就叫了两个家人来。和他常伺候的一个前程兵，一共几个呢？打发三个人去的，是不是？两个是家里的人，还一个呢是常伺候他的一个前程的兵。家里人当然是了，这很信靠的。但是还有一个呢是谁呢？是一个当兵的，一般当兵的不大靠得住的。但是这个兵与主不同，是一个什么兵？大家看什么兵啊？虔诚的兵。哥尼流虔诚，连这兵都虔诚。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影响力多大了，是不是？有的人呢，自己爱主啊，家里没有一个爱主，都是乱七八糟，爱世界的，放荡的，他就不连兵都虔诚。两边相对啊，那边犯罪被掳，最终被掳了，整个北国被掳了，以色列被掳。这边呢，这边虔诚受差遣，这个虔诚受差就是指的连个兵都虔诚，所以受差遣。那家里人受差遣没有什么太稀奇，但是一个兵都能够受差遣，为什么呀？可能选了一个特别好的兵，这个兵是个虔诚的兵，靠不住，虔诚的，诚实的，他不会虚虚假假的，他不会半道跑掉的，是吧？他真的能够去报告真实的情况的，所以才要叫他，是吧？所以虔诚受差，这就第一小段。好，现在我们请翻过来，接着看七节到十三节。请翻过来，七到十三，这是因为什么？下面从七节以后啊，一直下来，一直到第十八节，整个这一大段呢，就是说以色列被掳的原因，为什么被掳？就好比这个历代下36章，这个犹大家被掳以后，也是讲了一大段，讲什么？讲为什么被掳？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因为以色列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一点就说明他们是忘恩负义，得罪了神，得罪了这位领他们出埃及这么大的恩典，忘记，是吧？忘恩负义，得罪神，去敬拜别神，这是第二个罪。第一个罪忘恩负义，第二个罪是什么？敬畏别神。第三、第八节说，随从耶和华他们的。在他们面前所感受的外邦人的风俗，第三点就是随从外邦风俗。那我现在列一下这个以色列的罪，是吧？这个和伴偶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被掳，为什么被掳？ 第三就随从外邦风俗，还有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的条规没别的，那也就是拜假神，是不是拜巴利嘛，拜亚什嘛。底下以色列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头楼啊，一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啊，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那就是第四点，建丘坛立木偶，因为丘坛和立木偶都有关系嘛。建丘坛立木偶，这是第四个罪。十一点啊，一直下来就是他们在丘坛上烧香，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侍奉偶像，就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就是说这一段就是说，为什么拜偶像？不听神的话，不受警戒，神说不可以，他们偏要去拜。第十三节，但耶和华借着众先知先见劝解以色列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所吩咐你们列祖，并借着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其实他们根本不听，是吧？就说神是三三四次的多次的打发众先知，又是众仆人，又是多少先知都来什么来警戒来劝解，就是神是多么的宽容等待啊，多次多方的来劝解提醒他们，提醒以色列，也提醒犹大，叫他们当离开他们的恶行，谨守神的诫命，灵耳尊道，但是听不听啊？根本不听啊！就到十三点为止。对到这边，请看，请翻过来，这边应该到十六点，从八节开始啊，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哥尼流啊，把这事啊，受差遣的人们先给他们讲一遍，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找谁去了？找彼得，因为彼得正住在约帕。这是一段，下面从第九节以后呢，就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彼得他在约帕，在这个削皮匠的西门家里，他怎样见异象。第一段是谁的异象？哥尼流的异象。现在呢，第二段就另外一个异象。那两边相对，我们先看一下。那彼得的这个第九节，我们看一下，两边在相对啊，因为八节九节是连着的啊，八节九节对第七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两边相对，你看看彼得是吧？约在五正的时候肯不肯呢、啊？那过去上房顶太阳晒的，也没有个棚，是不是？太阳晒正，而且这个时候下面告诉我们肚子也饿了，他守住了每天中午有一个祷告，五正的时候他上房顶祷告，说明彼得有一个敬拜真神的一个心。两边相对，那边是敬畏别神被掳，那么为什么被掳？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你敬拜别神，敬畏别神被掳，这边是什么？敬拜真神蒙恩，因为刚才告诉我们忘恩得罪神，忘恩得罪神。这边彼得在做什么？因为在正午的时候，彼得祷告寻求神，彼得在祷告寻求神。如果彼得不是祷告寻求，他会看异象啊。如果一天想着，哎呀，这楼下怎么不快点做饭？做饭我好快吃饭。他不是想着吃，他乃是祷告寻求神，那边是忘恩得罪神啊，这边是彼得敬拜真神随蒙恩，那边是敬畏别神随被掳。这是到第九节，现在我们看第十节。彼得呢，因为祷告觉得肚子饿了，想要吃，这个我们也有感觉，有的时候真的肚子饿了想要吃。虽然如此，你看看彼得怎么样，那家的人正在预备饭，他也得等候啊，人家预备饭去，你不能说我下去，他没有下去啊。彼得有没有下去啊？没有下去，说明彼得虽然肚子饿了想吃，但是还继续祷告。所以下面怎么样？彼得就魂游向外，魂游向外就见异象了，魂游向外见异象了。你说怎么见异象？如果你一直肚子里饿，你心里想的是吃吃吃，吃好吃好，吃美味吃美餐，或者快点吃，那你一定见不到异象，是不是？说明彼得是刻苦己心见异象，是不是？他心里不是我想着吃，虽然肚子饿了，他还在祷告，他还在继续，他还在寻求，所以接下来魂游向外得见异象。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刻苦己心见异象，那面是随从异教的风俗，那边什么也得不到。这么渴，这么追求，一味的追求就是异教的风俗，这面是刻苦己心见异象。所以我们要对付自己啊，我们这个食欲啊，肚子饿了也要祷告， 该吃就吃，不该吃不要随便吃。第十一、十二节我们看，看见天开了，什么意象？这个意象就天都开了，是彼得看见天开啊，好多的使徒啊，不是使徒啊，很多的先知使徒看见异象，是不是？那彼得也看见天开了，以西结看见，但伊里看见，老约翰看见，是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见，是不是？这里看见天开了，以赛亚看见天开了，是不是？看见神的宝座高高在上面，所以这里说彼得也看见了，所以你只有刻苦己心，你才会看见天开了，恩典来到，是不是？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十二点，里面有什么？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比天上的飞鸟，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意象代表什么？大使命的意象，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意象有一块布啊，包着的坠着四角，它下来的什么？飞禽走兽、禽兽四足，禽兽昆虫。禽兽昆虫代表外邦人，代表外邦人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暗中行恶，建筑丘坛，就是我们要列举这个以色列被掳的原因，一条条的罪，就是暗中行恶，建筑丘坛，对他这边来赐下使命，广传外邦。我还刚才还有一个意思，就天开了见异象。彼得怎么蒙恩呢？魂游向外，天开了见异象，那面就是拜偶像，惹神怒。这边天开了，那么你拜偶像，就天门早就给你，根本你什么也看不见，一天看见就地上的拜偶像，惹神怒。这边是天开了见异象，彼得呀，跟那边的以色列相对。这边是赐下使命，传外邦。所以一个大大什么，一个大块布降下来，上面有飞禽走兽，就是赐下使命。所以我们十一节呀、和十二节一起对啊，对着那边就九节十节，有的人需要两节一起。现在十一节十二节连着，那边是九节十节连着。我们看一下，一面是赐下使命传外邦，一面是暗中行恶建筑丘坛。这个飞禽走兽和昆虫代表什么？代表外邦，所以说赐下使命让你传外邦，就是这个目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也给他看见这个里面意象里面看到都是好可怕呀，四足的走兽、昆虫啊，飞天上的飞鸟，这个意思就是主要把大使命给彼得。还有一个意思，那边是立可憎的偶像，这边如禽兽昆虫，这样做就好像禽兽昆虫一样犯罪作恶，好像禽兽昆虫这样的污秽。但是你只要肯悔改，神还要拯救，那你必须丢弃偶像。那么你虽然是禽兽昆虫，像禽兽昆虫一样的污秽不洁，但是神也要拯救。所以以色列立可憎的偶像，这边就好比什么呀？禽兽昆虫一样。这就是一十二，我们再看十三节，又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就是主的心意，主的旨意，对彼得的要求多清楚啊！彼得就叫他的名字，起来宰了吃。所以刚才我们就一开头解释了什么叫宰了吃。宰了吃的意思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为什么叫他吃？就叫他起来去遵循神的旨意，去把福音传到外邦，让那些飞天走兽昆虫一样的外邦人罪人能够悔改，能够蒙恩。所以两边相对，十三点，这边是传至外邦，那边是效法外邦。十四点，彼得却说，这是彼得的回应啊，我们看一下，主啊，这是不可的呀，他拒绝，凡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也是事实。彼得是以色列人，是地道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我们根据利未记十一章、申命记十四章，那俗而不洁的东西是真的不能吃，是不是？所以他不知道这是异象啊，他以为，所以这就是老一套。你说对，好像也很对，是不是？那个是旧约里面神的规定，是吧？俗而不洁我不可以吃，我不能吃，不能吃，他拒绝。拒绝神的命令， 所以两边相对。十四节啊，这边是俗而不洁，拒绝神命，神的命令他拒绝；那边是侍奉偶像，违背神命。一是一边是拒绝神命，一边是违背神命，一边是因为里面有偶像，一边是因为里面有成见，应该这么说，对不对？里面有成见，彼得里面有老一套，这老套是对他来讲是不能更改的，是不是？是攻不破的，所以他说俗而不洁，他拒绝神命；那边是因为侍奉偶像，所以违背神命。再看十五、十六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神没有放弃，神还要再对彼得说，一共说几次大家知道？三次。所以十六节说，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去了。一次两次三次叫你吃，他三次的拒绝，神只好收上去。当然这是个意象，是不是？是个意象。这就是神一再的提醒，让彼得你不要有成见，你不要带成见，你不要只在犹太传福音，你不要把福音只传在受隔离当中，你要传到外邦。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当遵命破成见，当遵命破成见。我们大家吐不出旨意来，可能你里面也有成见，主让你去地方根本不愿意去，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 老成见要破掉，当遵命破成见。那边就是违背先知劝诫，一面是一连三次拒绝，这边啊一连三次拒绝，那边是什么？三三四次劝诫，那边神是又打发先知，又是动仆人啊，一次次的来劝诫，三三四次劝诫，这边一连三次拒绝，不听啊，就是不听。到十六节为止，好，这段这边我们现在再翻过来看。再翻过来，现在就是被掳的原因，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神他们的列祖，你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那效法列祖什么？列祖悖逆，我也悖逆。那以色列不是不肯进迦南吗？悖逆，结果倒闭旷野，效法列祖，不信服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且什么呀？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这就是他们这一切的恶，就是因为不听，应着景象不听，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做了两个金牛犊。所以下面更具体的就是偶像。那前面已经说了过了，这个偶像现在告诉你具体的是什么偶像，前面不是说了吗？地球坛偶像，是吧？那现在什么偶像呢？铸造了两个金牛犊，还有亚瑟拉，金牛犊是耶路伯安献明于罪的那个罪，亚瑟拉是耶洗别带来的那个偶像，邪淫的偶像，还有什么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也是耶洗别带来的，又是儿女金火，这个完全效法外邦的风俗了。利未记十八章，大家回去看就知道了。那是儿女金火，神看了可憎啊！神说我要向这人变脸。到二十章神还提呢，我要变脸，是儿女金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大发怒，就是神给他算总账了，一再不听这么样的效法外邦。所行的都是可憎，这些邪术啊，这一些都是可憎的。所以利未记二十八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所提的是什么？就刚才我们说过，就行这一切可憎的，必被赶出美地。这一切的可憎的结果是什么？就必被赶出美地。所以耶和华十八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大发怒。就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这就告诉你为什么被掳，一直到十八节为止，这被掳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国家，好好的一个国家被掳了，亡国了，有这么多的罪，到十八节为止。对的，那边我们看一下，到二十一节，请翻过来。我们现在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 在这彼得看了异象以后啊，我们看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他正在思想的猜疑，猜疑就有点信不下来，信不下来，而且正在思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你说奇妙不奇妙，他刚见异象，那么人就来了，是不是吗？何等奇妙。所以两杯相对，我们看十七点，彼得他为什么猜疑？因为他三次拒绝呀，所以他在怀疑啊，这是怎么回事？是两杯相对，那边是效法列祖，应象不听，应着景象，应象不听。这边彼得是怎么观点？随从传统，根据彼得的传统来讲，那是俗而不洁，我可不能吃，我是犹太人，我是分别为圣，跟外邦人连沾都不沾。彼得也有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自以为意，是不是啊？以为自己是特别，与外邦人都隔绝的，是的。随从传统，一再拒绝，两边相对啊，一面是效法列祖，应象不听，应着景象啊，应象不听，一面是随从传统，一再拒绝，这就是两边的光景。还有呢，正在猜疑，对他那边就不信服神。什么叫猜疑？猜疑里面也有不信的，里面不信，那边就说他们，说他们是不信服神。所以正在猜疑说，哎，哥尼流说打发人来了。所以下面我们接着看十八十九两节，十八十九对着那边十五十六啊，我们连着看这两节，我们看怎么样。哥尼流的差人来了就喊叫了，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你在上面思想，下面人喊你呢，喊谁呢？就喊你彼得的名字了，称呼彼得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呢，意向的说圣灵就说话了，圣灵说话什么意思？圣灵亲自印证彼得所见的意象，这样彼得就明白了，就能领会了。彼得还思想那意向的说，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哦，就到这里啊，到十九节为止。两边相对，那边金牛犊铸造金牛犊，下面告诉你，他拜偶像里面第一个罪什么罪？铸造金牛犊。对的，这点是什么？整个这一段给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金牛犊的工作是人手人工，人意人为的，是不是？这边是吧，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表示是无人之功。这两边相对，一面是金牛犊的工作，铸造金牛犊，一面是圣灵的工作。还有那面说厌弃神的律例，对着这边是什么？那边以色列根本把神的律例放在一边厌弃。对着这边怎么样？这边彼得正在思想的时候，圣灵印证，是吧？所以这里就印证神意象，印证啊，神给他的意象，印证神的意象。那边你厌弃，你根本不要，你也得不到。这边彼得正在思想啊，那结果怎么样？圣灵做工，圣灵来了，向他指示，对他说，圣灵向他说话，就是圣灵亲自印证的意思，印证神的意象，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来找你来了，找谁呀？就找你彼得。这彼得就会思想，就可以恍然大悟了。第二十节我们再看，二十节第十七节，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所以可见的彼得不是绝对不信，但他有点疑惑。那圣灵一做工呢，他就不疑惑了，因为太奇妙了嘛，圣灵印证。所以下面就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两边相对啊，这边就听命顺服神旨，对彼得的要求是什么？听命顺服神旨。对着那边行恶惹神怒气，根本悖逆啊，行恶惹神怒气。再看21点，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彼得很顺服神，顺服圣灵，圣灵说你下来，他就下去了，是不是？要顺服，你不要疑惑，你下去，这是我叫他们来的。所以他就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两边相对，这边是顺服见神恩，如果彼得不下去，那你也看不见神恩典，你顺服见神恩，那边是悖逆神大怒，结果彻底悖怒，是不是？悖逆神大怒，这边顺服见神恩。好，底下我们这是第一大段啊，我们现在请看翻过来再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九节 到四十一点，那边二十二到四十八。题目：敬畏神，坚守道，传基督，灵浇灌。敬畏神，坚守道，传基督，灵浇灌。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现在从，请翻过来，从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十九到二十六，我们看一下，犹大人，下面这一段呢，讲到犹大人，犹大人也悖逆，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就犹大人也同样的悖逆，跟以色列没什么区别，随从以色列所立的条规，这个条规都是拜偶像，行邪淫。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犹大家夺回。他们就立弥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这一段好像又回到过去了，回到开头立国的时候，就是南北国分裂。南北国分裂的原因也是因为犹大不遵神的命令，因为所罗门犯罪，后来因为什么耶罗波安啊，不是罗波安也得罪神，在不随从老年的主义，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把以色列国总理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啊，那就是南北国分裂。南北国分裂的原因就是因为犹大也不听神的话，是吧？结果如此啊。底下耶罗波安怎么样呢？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现在大罪里，什么大罪？就是拜金牛犊，铸造金牛犊，拜金牛犊，这就是大罪。现在大罪里，二十二节。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这是个总结性的话，意思说没有一代离开，代代都拜金牛犊，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话。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先知都是讲到，在小先知书，在大先知书都提到，特别是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提到，是吧？赶走被掳啊，是吧？这样以色列人从北地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那就是为什么被掳？拜金牛犊啊，这个是最大的罪了，而且代代不离开啊！所以这个一家家如此，全民全族都如此，都拜金牛犊，都贪爱世界，所以金牛犊是最厉害，没有一个王离开，没有一个一代离开，就说明这个金牛犊多厉害了。金钱的势力啊，这个世界的享受啊，就代表这个世界，世界所拥有的是什么？给人的是什么？就是暂时的、眼前的、最终之乐。金钱、舒服、享受啊，叫人就是得这些，这就是金牛犊，让拿他当偶像也来拜，所以得罪神。底下二十四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千余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就仇敌来请战了，你这个撒玛利亚整个变质了，本来是以色列，现在变成外邦人代替了。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下面就是二十五节以后就讲了，这些外邦人住在撒玛利亚，他们不敬畏神，结果受到神的惩罚，说明神还是可畏的呀。你这个地是以色列地呀，你随便放任，不敬畏神，以至于怎么？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所以他们很害怕。有人就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那这就是惩罚。神是什么？可畏的神，千万不得的。你这些外邦人随便进入神的地，而且呢不敬畏神，那神就要惩罚。显明神是大而可畏，在外邦中神要显为圣啊。到二十六节为止啊，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这边《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二节，下面就是彼得不是问吗？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下面就是受差遣的人，哥尼流所打发的人就说了，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听你的话的意思就是你传道给他们听，是不是？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就随着他去了。大家看下面也是这一节里的，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这几个弟兄都是受隔离的。这个你接着后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就提到了，是几个见证人的意思， 亲眼看见外邦的蒙恩，是不是？所以就说明百夫长哥尼流所打发人来的恰当，来的合适。就这样的话，就使得彼得明白了这个意象的意思了，整个就明白了，所以彼得也就顺服了。是在意象中，彼得一次两次三次拒绝，他里面有成见，实际当中呢，他确实去了。因为这个意象和哥尼流意象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因为哥尼流该撒利亚的人就是外邦人，所以叫他去，他当时就去了。但是我们也要再提一句，彼得是否把他所有里面心里面的那个成见彻底打破了呢？还没有。所以一个人的成见常常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是吧？这个他去了以后，他有没有在外邦传道？也有。安提阿他也去，最后死在罗马。彼得死在罗马呀，是不是？他传福音呢，彼得前后书就看出来，他写个巴比伦的人就是指的罗马人，他写信给他。彼得也去，最后殉道在那里。但是始终彼得里面深处还是有什么？有这个自己的成见。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在最近不是大家读过吗？加拉太书第二章，看你彼得有没有成见？有成见，还是打不破。遇见具体问题的时候，从哪里啊？从耶路撒冷的人吓到安提阿了，哎呦，格里派人来了，不得了，害怕，赶紧跟外邦人就隔绝了。这说明彼得成见有没有彻底打破？还是没有。这样的话，成见存在就难免使福音受亏损的，是不是？所以在第二章不讲，彼得被称为是格里派的使徒，是吧？当然格里派使徒也并不等于不要传福音给外邦，正如保罗是外邦的使徒，这是明显圣经告诉我们的，他也传福音给以色列，是不是？说明神的心意啊，你虽然是格里派的使徒，这是圣经说的，但是你的神的心意是让你把福音要传到外邦，因为这个意象多么清楚啊，是吧？所以这次他是去了，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22、23两边相对。这边是外邦人敬虔蒙恩，就讲哥尼流，那边是犹大人同样悖逆。这边外邦人敬虔蒙恩，那边犹大人同样悖逆。这边他的话里面说什么呀？请听外邦呼声，那边随从异教条规。这边就是叫彼得来听一下，听听外邦人的呼声。什么呼声？那这几个兵啊，这几个人受打发人不是说吗？圣天使只是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这不是外邦的呼声啊。我们从这些话里面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人啊，我看第几节啊？就到此了。现在我们看24节，又次日他们就进入该撒利亚，就第二天他们就走了，就说要迅速啊，可能当天很晚了，彼得留他们住一宿，第二天就起身。有没有单言？不能单言，是不是？为什么这个他那个大轮子题目说是恕尊，我想啊，那个诗歌里面说的恕尊，不尊也恕尊，要快快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再过一天，就是他们的行路啊，再过一天就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该撒利亚了。下面一句啊，注意的下面一句，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渴慕等候救恩。哥尼流已经都请好了，大家坐在那里等着呢。所以我们能不能单言？许多人坐在那里等着呀，亲戚朋友都请好了，渴慕等候救恩。对着那边就是被赶出神怨气，我被赶出去离开以色列地，被神怨气。为什么？因为一点都不渴慕，不追求主的救恩。这两边相对，这边是渴慕等候救恩，那边是被赶出神怨气。这边彼得的态度是什么？顺服神旨。那边是违背神命，违神诫命，说他们不听神的诫命，伪神诫命，这边顺服神旨。再看25、26，我们25、26连着看，那边是21、22。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下拜，拜他。因为外邦人不懂啊，哎呀，虔诚的不得了，一拜他，彼得马上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是不是？”就告诉他我也是人，不能认。彼得一开头给我们看看，不接受人的敬拜，是不是？因为我是人嘛。底下我们再看啊，就26节为止啊，这两节，彼得领人离开罪， 那便陷民于大罪。做主的使徒，你可不能叫人陷在罪里，你自己也要小心。
是，
立刻就拉他起来。彼得来做什么？彼得来就是领人离罪，要讲道嘛，传道救人，就是领人离开罪，那便是陷民于大罪，而且总不离开。这边彼得立刻就拉着他起来说，我也是人，领人离开偶像的罪，自己也不要沾染罪恶。再看27节，彼得说啊，彼得和他说话，说着话就进去。下面一句啊，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你看看，这彼得来的对呀，你说不来行不行？好多人都聚集在那里，可见的不是他自己一家的人，亲戚朋友都带来了，是不是？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多人聚集，要蒙恩，要蒙恩。多人聚集要蒙恩，对他那边就是被赶散，被掳外邦，你根本不要走，你根本拒绝走，就会把你赶散，这边聚集，那边赶散，那边是被赶散，被掳外邦。这边多人聚集，外邦人等着蒙恩，你看，一个是被掳外邦，一个是传到外邦。再看28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就是说彼得讲他自己原来有成见啊，本是不合理的，是不是？那么底下一句呢？但神已经指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疏而不见。你可见的彼得懂不懂这意象？大家说懂了，他懂了，开头还不懂呢，疏而不见我从来不吃，他现在懂了。疏而不见是指着什么啊？神已经洁净是指着外邦人呢，他现在懂了。所以他说本来是不合理的，意思是我有成见，但神已经指示我了，无论什么指示的意象，对不对？在意象里指示我，无论什么人你不可看作疏而不见的，这样两边相对，这边是两边相对，那边是仇敌来请战，仇敌来请战，这边是什么？这边不可存成见，我们里面有仇敌，这仇敌就是成见，你不可以存成见的，你不能让仇敌占领，存成见跑到你心里占领。那边呢，他们因为犯罪，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亚述人把外邦人都带到了撒玛利亚来请战呢，占了他们的地，住在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的心中不能让仇敌请战，我们的心中也不能够存什么？存成见。那边是任仇敌来请战，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任敌来请战。因为失败了嘛，打败了嘛，成了亡国奴了，任敌来请战，这边不可存成见。好，我们再接着看，接着看29到30啊，这两节29、30。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彼得很诚实啊，我曾经我是有成见啊，但是现在呢他不这样。他这个话是28节，我再重复2句。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的往来本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老成见，就是这句话，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别国人不能亲近来往，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优越，我们是犹太，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个不对的呀，是吧？他说，所以我现在被请来，我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回答了，大家看啊，30点，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彼得说，于是我就来了，我没有推辞，这就是敬神遵命，那边是不敬畏神，不敬畏神，后来被狮子咬死的，不敬畏神。这边彼得怎么叫敬畏神？就你听话，你顺服，敬神遵命，那边不敬畏神。还有这边看哥尼流是怎么敬畏神蒙显现，后来很神奇，为什么哥尼流前四天看见异象？因为哥尼流敬畏神，甚至全家都敬畏神，是不是？所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敬畏神蒙显现，那边不敬畏神被狮咬，被狮子咬死。所以敬畏神不敬畏神绝对不会有一样的结果的，是不是？敬畏神怎么样蒙显现，那边不敬神被狮咬，是不是咬死？好，我们接着看31节， 他底下就说了，这个天使说什么呢？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所以这两边相对，那边是受惩罚，这边是蒙纪念。怎么蒙纪念？两边相对啊，一面是渴慕寻求神，这一点就看出哥尼流真是有个渴慕寻求神。那边是不寻求神的规矩，不寻求神规矩，所以后来受罚呀，不寻求神的规矩。这边就是渴慕寻求神，所以蒙悦纳，一面蒙纪念，一面是受惩罚。好，这是一到这一段。好，接着我们再翻过来看，再翻过来看，从27节到末了，这不能再分段了。27节到末了，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们住在那里，将那地的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这个是一个人的办法，其实这个不是外面教导教导就行了，其实也是一种勉强叫他们受教。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就回去了，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么样敬畏神。到底有没有果效？你从后面就看到根本没有果效，而且我觉得也可以怀疑这个祭司什么祭司啊？这个祭司可能就是撒玛利亚的那个拜金牛犊的祭司，那外邦人哪懂啊？啊，叫一个传道人来吧。什么传道人啊？啊，不分别为圣的传道人也叫传道人，是不是把这样的祭司叫来了，叫来叫他学习敬畏耶和华，然而就是根本不听啊。然而怎么样？我们看，然而各族人在所住的城邑，各为自己制造神像，敬畏什么呀？都敬畏自己的神，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所什么所造有丘坛的殿中，把自己的神安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遗留下来都是偶像的丘坛的殿。你看看，是不是？就是他们不是以色列一代的王都是如此吗？所造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你看第二是什么人？古他人，第三哈马人，第四亚瓦人，第五西法瓦因人，都是用火焚烧儿女献给希望是不是这些神，各造各的像。西法瓦因人呢是把儿女都焚烧献给他们的神啊，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丘坛的殿中献祭。你看看，这叫惧怕神吗？下面又说，又惧怕神，又侍奉自己的神，两边都抓，你抓什么呀？又抓神，又抓世界的神，又惧怕神，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方迁移就随何方的风俗。那就说这些人都是败坏，根本没有真的敬畏神。他们知道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就说明没有改变，人住在以色列地，实际还是外邦人。所以有些人呢、啊，你把他都拉来做教友，那这不是真的基督徒，对不对？成了教友一样，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啊，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典章。你根本不敬畏神，当然神的律例典章他也不遵守啊。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不遵守耶和华。第35节就是指着以色列民，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拜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用大能和珍珠的宝贝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拜，当跪拜，当向他跪拜。这里说的很清楚，什么叫立约？立约的意思就与神联合，要敬拜独一的真神，领你出埃及的神，向他跪拜，是吧？底下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当遵守，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拜别神。底下说，我又关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拜别神啊，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这些话尽管说了，是不是？是很好的话，对吧？应该敬畏神，独一的神，向他跪拜，不可敬拜别神，要遵守他立的典章，听不听啊？大家看看40点，听不听啊？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根本不听，而且这些民也都混杂了。可能也许也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都成了杂种人了。所以到耶稣的时代，甚至于撒玛利亚呢，跟犹太人仍然还是不来往，不来往的，因为犹太人根本也瞧不起他们。所以41节，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都照样行。所以这些人呢，也害了子孙，害了自己，也害子孙，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对到这边来。 那边整个给我们形容北国被掳和他的结局，最后撒玛利亚的光景。所以到这边来，我们现在请看一下最后一段，从32节到末了。这边就哥尼流继续说，就是天使告诉他说，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接以西门的家里。32节，这边是神差彼得前来，那边是王差一个祭司来，这可不一样啊，那边是一个祭司过来的，这边是神差遣谁来呀、啊、要打发彼得来。彼得是真正把主的道传给人，那边那个祭司教导什么呀、啊、教导的人也不听，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王差一个祭司来，一个神差彼得前来。33节，所以我立时打发人来去请你，这就哥尼流现在对彼得面对面说了，我立刻，你看看，立时啊，立时啊，就说明哥尼流很虔诚，见了异象立刻就打发人来请你，你来了很好。下面一句啊，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些话，你说多虔诚，多敬畏，多渴慕啊！两边相对，这边是谦卑渴慕，那边是勉强受教。那个祭司来了啊，听啊听啊，谁谁都嘴巴听，是不是？勉强受教，这边谦卑渴慕，一面是要听主吩咐的话，一面是指教他们敬畏神。那边那个祭司来了，是对呀，指教他们敬畏神。那到底敬畏神敬畏到什么程度？指教到怎样？因为是勉强的嘛。这边什么？要听主吩咐的话。再看34、35两节，那边是29、30啊。我们看这两节，彼得就开口。彼得现在说了，说什么？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这句话就是彼得通过了哥尼流亲口对他所做的见证，进一步的打破彼得的成见，所以他才说出这句话的。他说什么？大家一起念，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既然神不偏待人，你就别有两样看待了，你就别怕那些格里派了。后来彼得还是怕，对不对？彼得老是怕，是不该怕的，不要怕嘛，是不是？神是不偏待人。还有一点，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心意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一样，哪个国家都一样。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面神不偏待人，那边神是祭邪的神，这边敬畏主行义的，那边是各为己制造神像。敬畏主吗？根本不敬畏主，那边是各为自己来制造神像，这边是敬畏主又行义，敬畏主又行义，那边是各为己制神像，一面神憎恶，一面神悦纳。他说都为主所悦纳，什么人被主所悦纳？渴慕的，不管哪个国家，外邦人都为主所悦纳。那边呢，神憎恶，因为他们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好，再看36、37的两节，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36节开始，彼得就在讲道了。讲到的中心，大家说是谁？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了。所以从一开头36节开始，彼得讲道，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所以主耶稣在领人明道信真神，领人明道信真神，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洗礼以后就耶稣亲自出来传道嘛，亲自传道，耶稣怎么传？领人明道信真神，对着那边焚烧儿女献假神。
下面我们看第38节到41节这一小段，这里说，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拜别神啊，这句非常要紧。神的约是永约，神的约是恩约，是吧？是不要忘记恩约，而且呢要弃绝别神，对着那边去，就是这些个和彼得一同来的啊，这些个受隔离的人呢，他们看见圣灵的恩交换下来啊，等于是就破掉了他们的成见，是因为是见神恩破成见，那就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成见，这边呢也不要什么，不要再继续的拜别神，是吧？我们既然要什么，要看重恩约， 要弃掉别神，那面就是看见了神的恩，那就要破掉自己的老成见。底下看39节，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就是要敬畏神啊，必蒙救。那边呢，那边是赞美神啊，那边是他们在那里听见这些人不但被圣灵充满，而且说方言，为了赞美神。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我们更要赞美神。这是第39节。第40节，他们却不听从，仍按照他先前的风俗去行，就可见呢，他们根本不听神的话，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是吧？仍然不听从，照着原来的风俗去行。那边呢，那边就是顺从神，神的旨意，是吧？因着彼得这次的经历，他们就能够顺从神的旨意，也是顺从圣灵，就打破了旧习。这是两边相对的意思。最后一节，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子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祖宗直到今日。所以这也就是他们悖逆的原因呢啊，为什么悖逆？一直悖逆啊，这个悖逆甚至遗害子孙，子子孙孙都这样行，都是效法祖宗，没有听神的话。那边呢，因着这哥尼流全家这么谦卑敬畏神，所以外邦教会因此建立啊，能够建立啊，使子子孙孙都能够蒙恩。这边呢遗害子孙，这边呢是教会蒙建立啊。他们为什么这样光洁呢？因为不敬畏神，所以不敬畏神至终一定灭亡。那边敬畏神，遵守神的道，结果呢蒙了大恩。所以彼得这一次的经历啊，不但他自己啊这个成见被破掉蒙恩，而且是外邦的教会也同样的蒙恩。所以我们今天要敬畏神，不要像这些个子孙一样啊，这些个以色列百姓也是他们悖逆的原因，就不敬畏神，所以终必灭亡。敬畏神一定蒙大恩啊，这就是这个两章相对照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不要拜别神，我们一定要敬畏神，我们一定要不能忘记神所跟他的百姓所立的这个约，就是恩约。今天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给我们立的是新约啊，这个约也不能忘记。是吧？所以我们要破掉一切自己的成见，我们也要彻底除掉外邦的风俗和一切别神，好让我们真的敬畏神，遵守他的道，不但自己蒙恩，也使外邦的教会能够得建立。大小伦中心弃别神，破成见，尊到底，神成全。弃别神，破成见，尊到底，神成全。